听众朋友，中国国内连日来发生了反对清零政策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民众罕见地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口号，引发西方舆论的高度关注。如何评论中国国内突发的抗议浪潮？许多西方舆论将中国示威活动与伊朗国内爆发了两个多月的抗争活动相提并论，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可比性？此外，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于本周四出访中国，米歇尔在此时出访北京是否合适？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知名汉学家、谈觉中国协会主席玛丽侯志明女士，请她就上述问题谈谈她的看法。侯志明女士，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这几天中国国内发生了一系列的抗议事件，中国100多所大学都行动起来，许多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民众反对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那有的示威民众甚至喊出了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等十分罕见的口号。那么您关注中国这么长时间，我想首先请您谈谈您的感受。
我的感受对你刚才描写的那些现象，就是跟89年的学生运动、民主运动和现在做比较，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年也是全国的城市各种各样的大学生都参加这个反抗活动，但是今年的反抗活动和当年的反抗活动很不一样。当时没有人敢说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还比较相信共产党。现在30年之后，老百姓好像又不相信共产党。共产党说了太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清零政策跟全人类的过程没有任何比较的方式，别的国家都比较正常的处理这个病，现在在中国这是一种政治观点而不是一个医生的观点。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清零政策引起了太多的灾难，什么乌鲁木齐发生的这个大火灾，当然是就是我们说就是最后的一滴水，现在这个瓶里面的水就不可能不泡出来。因为现在中国人懂这个清零政策对他们的生命也都有危险。
您怎么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就不能够放松清零政策呢？
因为习近平的政策是极权主义政策，就是说他要控制一切。自从他上台2012年之后，这个公民社会的自由边际越来越窄，一直到2015年左右，我们在法国还可以享受跟中国比方说学者或者记者或者艺术家相处来往，他们到法国来，有的法国人到中国去，这个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关系，而且他们在法国可以表达他们真的想的事情。现在呢，这都没有了。从2015年开始，慢慢的所有的那个交换都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可以看，习近平的要求就是回到毛泽东时期，就是不要受到西方的影响，也不要跟西方交换意见、技术、朋友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清零的政策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原来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这个病毒不存在，就是从2019年年底才开始有。我觉得习近平就自己心里想，我必须控制，我必须给全世界表示我们的方式是最聪明。你们在全世界不关心生命，我们真正的关心生命，而且方式就是清零。所以开始很多中国人都相信这是最好的政策，但是现在3年过了之后，全世界就不懂这个清零政策，因为他们发现最重要就是先打针，然后允许所有的人回到他们的正常生活。习近平只要控制， 通过这个清零的政策，他可以随时到你家里来抓你，把你送到这个方程的那些地方，你没有任何权利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他利用就是偶然的这个灾难，利用来巩固，或者他以为可以巩固的这个极权主义的能力。
我们知道九月底开始，另外一个独裁国家伊朗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今天伊朗官方刚刚公布说有300多人在这场运动中死亡。法国国内有许多观察人士都把伊朗现在发生的抗议事件和中国的这个反对清零政策做比较。您觉得这两个抗议运动之间有没有可比性？
有一种可比性。我从80年代开始看这个伊朗政府镇压他的社会，他的公民，他的老百姓，跟中国的方式差不多。我也看了很多从伊朗监狱出来的异议人士，他们描写那个酷刑的方式跟中国政府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和伊朗政府的关系是非常友好非常优秀，中国在伊朗进行很多贸易生意交换，所以我觉得不奇怪伊朗的那个控制老百姓的方式和中国控制老百姓的方式有很多共同点中间，所以那个两种老百姓的反应有共同点，也是可以理解。但是很多西方人不完全理解这两个反抗运动，两种都跟生命有关系。这不光是反对独裁制度，也是保护自己的生命。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乌鲁木齐的这个火灾就说明这个问题，清零政策引起了死亡。一个可怜的伊朗女人就为了一点点头发从她的头巾出来被殴打，一直到被打死。这就说明伊朗的警察有这个权利，随时可以把你打死。所以这两个就是老百姓的反应，虽然原因不完全一样，但是从他的素质我觉得是一样。他们就是自由认为是生命，没有这个自由就有生命的危险。
我们看到美国和联合国甚至都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公民的自由游行示威、和平示威的权利，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欧盟的反应。另外呢，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这个周四呢，应中国官方的邀请要去访问中国。您觉得米歇尔这个时机去出访中国合适吗？
哎呀，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好像没有任何合适的时机。因为现在这个，比方说这个人权对话，过去有一个欧盟和中国的人权对话，这个人权对话没引起任何后果，任何成就。所以我们这些就是保护人权的这些非政府组织都说，你们这个欧盟为什么进行这种对话？你们知道中国到这儿来根本不打算改变他们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所以有什么用？但是中国存在，欧盟也存在，所以必须继续有对话。然后有什么后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米歇尔我觉得是不得不去，但是要是他去的话，他必须勇敢地说话。我们昨天派了一些人跟米歇尔说话，让他一定要提伊朗托赫蒂的名字，一定要求跟他见面。因为伊朗托赫蒂被判无期徒刑，就是因为言论的问题，言论自由的问题。但是他得到了这个萨哈罗夫奖，这个是最伟大的欧盟的一个奖，人权奖。所以我们必须 到中国去，要求跟他见面，要求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们这些人权组织就是向尼希尔表达的，这个表达的很清楚。
非常感谢侯志明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要感谢 GI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